好，我们今天读经是继续《使徒行传》的经文，18章24节到19章的第7节。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双数节，然后大家读单数节。24节，有一个身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给他更精确的讲解。因为他在公众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好，今天话语就到这里。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上水堂的西文芬传道，他要讲的题目是耶稣不是部分，而是完全的主。我们把时间交给西传道。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从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你透过圣灵解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更爱你，活出你的教导，能够效法基督，荣神一人。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使徒行传的讲道来到了18章和19章，福音终于到达了以弗所。那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有对他的门徒讲，他说约翰是用水洗礼，但是过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弟兄姊妹，请问什么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有什么含义？我记得在我信主大概2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渴慕装备真理，那就加入了一个学习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群，交流群，里面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基督徒。那在里面认识一个弟兄，因为我看他经常在那个群里面发言，我感觉他懂得非常的多，所以我就私下加他为好友。那后来私下聊天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是我的江西老乡， 啊，那他就问我，你会不会讲方言呢？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方言是我的母语。他说我问的不是江西方言，我说的是圣经里面的方言。我说那我不会。他就说，他说我自己呢，受洗的前几年，我感觉自己生命成长得很慢，后来就有长辈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只是受了水的洗礼，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他说：“受了圣灵的洗呢，就一定会讲方言，一定会讲方言。”然后那个人呢，就带他求方言的恩赐，而且还教他一句一句的教他怎么说方言。后来呢，他就会说方言了，他就觉得自己领受了圣灵的洗，生命飞速的在成长。他就把几段经文发给我，其中有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19章的1到7节，我记得很清楚。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说你现在只是受了水的洗礼，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想不想说方言？”那听到他讲这个话，我当时呢就 formal 了。什么叫 formal？啊，这个比较流行的词，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症。这是一种因担心你错过跟人家一样的某一些的经历或机会而会产生的一种焦虑。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少拿了什么属灵的高阶认证？那弟兄姊妹，你是否有过属灵的 formal？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我信的到底够不够？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属灵的体验？我是不是要像那个谁一样啊？我就有了这种超自然的体验之后，才算拿到了天国的高阶的入场券。我们现在坐地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什么 VIP 的那个车厢是吗？是不是？我得要单独买票嘛？是不是要拿到那个高阶入场券？使徒行传19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会说方言，你就得到了天国的高级认证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的7节，啊，这个是路加记载发生在以弗所的这两个故事。那以弗所今天就在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啊，不知道今年夏天有没有人会去那里旅游哈？因为这是一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圣地。那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这个港口城市，它里面对各种的宗教就非常的包容，啊，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这就意味着犹太人呢，在那个地方呢，他不会有信仰的逼迫，所以这样经济发达、宗教包容的地方是犹太人很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做生意赚钱，还没有逼迫。那乍一看这两个故事，我们刚才读了。你会觉得这两个故事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情节高度相似，感觉好像同样的故事讲了两遍，只是一次是亚居拉、百基拉，一次是保罗。那圣经呢，常常会记载这些看起来高度相似的这种故事，啊，比如说圣经就记载了好几次亚伯拉罕说他的妹妹，说他的老婆是他妹妹，对吧？然后还有记载了好几次耶稣喂饱了几千人，一次是5000。啊，当然不止5000了，他讲的是男人就有5000，啊，一次是4000，对不对？还剩了很多东西，我们要特别留意。但凡你看到这种前后非常重复的故事，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不是作者为了凑字数啊赚稿费啊，然后要故意多写一个故事，不是的，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这些。这两个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如果你读的时候，它当有一个连接词嘛，他说当亚波罗在什么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怎么怎么样，对吧？实际上，他希望你两个故事一起连起来看。但是呢，自打圣经有了这个不是神漠视的章节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这两个故事是分开的，其实是不对，这两个故事要一起看。那第一个故事是什么了？是亚波罗的故事。亚波罗这个人呢，他是。生在亚历山大， 这个地方在北非，现在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啊，亚波罗他就去到以弗所的会堂教导旧约圣经。这个人呢，在主的道上受了训练，啊，大概率是一个拉比了。那精确的能够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就说明亚波罗是施洗约翰门派的这个门徒，当然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哈，死了这个时候应该有几十年了，但是施洗约翰的这个教派，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群体他还在的啊，他到应该是这个，因为他受的是这个的洗。那他在主的道路上所受的训练，指的是他受了施洗约翰教派的这个训练。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见到了12个门徒，那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礼。”这就说明这12个门徒呢，也是跟亚波罗一样，是施洗约翰派的门徒。那大概率呢，这些人是皈依犹太教的，皈依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教派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是不可能没听过圣灵的，对吧？那这个地方就带出一个问题：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圣灵的洗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反正大家都信的是耶和华神嘛，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呢？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其实这里面的关系非常大，因为约翰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差别非常大。约翰自己曾经讲，他说：“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大到什么程度？我给他提鞋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用水施洗，洗礼的目的是叫人悔改，就是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希伯来文"悔改"的意思是回转，啊，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让一个人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非常了不起。耶稣就曾经夸过施洗约翰，说他是以赛亚，神预备的以赛亚，应验了马拉基书的这个最后的预言，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哎，有了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人都来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还要有圣灵的洗呢？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的洗不够，施洗约翰的洗并不能让人重生得救，人只是悔改是不够的。第一，如果罪人悔改，救恩就实现了，那就不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嘛，那耶稣就白死了，就保罗讲啊，基督就白上十字架了。那第二，悔改并不等于救恩本身，因为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不对？你看摩西犯罪之后，对不对？击打磐石，他悔不悔改啊？100%悔改的，对不对？但是最后啊，他还是进不进迦南，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就是罪人光悔改没用，罪人还需要除罪，还需要恩典的赦免，这样人才跟神才能和好。那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用唐从容的牧师来讲，他说施洗约翰是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最伟大的传道人，因为他一句话概括了旧约，一句话概括了新约，一句话概括旧约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是概括旧约。他说还有一句话概括新约，就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这句话概括新约啊。当然这是唐从容牧师的观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讲，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意思是，除去世人的罪，施洗约翰的洗做不到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所以施洗约翰才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能力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子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那怎么是什么叫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呢？你看他有解释的，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那基督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这对应的就是圣灵的洗。后面最后一句话，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对应的是火的洗礼。所以圣灵跟火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发现，耶稣就没有提到火的洗礼，对吧？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不会说门徒你们接下来要受火的洗礼，这就完全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解释，他说基督徒也要受火的洗礼，这是不对的。基督徒受的是圣灵的洗，火的洗礼代表的是永恒的审判。那圣灵的洗指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洁净罪人，最后这些罪人要像农夫收麦子一样被神收纳，把那些不像把把那不不，所以基督徒就不用像那个糠秕一样经受永恒之火的审判。圣灵洗的目的不是让人说方言，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人的罪被洁净，我们能够被神收纳，从此归属于神。受洗最基本的一个含义叫做归属，不知道大家洗礼班上的好不好？受洗最基本的有一个含义叫归属，当然洁净罪也是洗礼的一个受洗的一个含义。大家记得吗？保罗曾经就讲过，在哥林多前书10章。他说，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是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对吧？然后基督徒呢，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所以受洗在古代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归属。你受谁的洗，你归属于谁。所以圣灵的洗不是让我们拥有一个神秘的技能去说方言，而是主耶稣用十字架上的宝血，透过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从此彻底归属于三一真神。那对于归属，我相信我们这群在香港讲普通话的港漂啊，可能体会会非常的深，因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熬过了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换来一张香港永居的 HKID。我们以为我们拿到了那张 ID，这座城市我们就有了归属。但是，我听过有弟兄姊妹分享，他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快节奏的办公室里，在全粤语、全英文的社交圈里，其实我没有多少归属。他说，在世界上，我们常常感觉自己像浮萍，找不到自己属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的。你彻底归属于基督，圣灵永远就住在你的里面，神就把你这颗麦子永远的收进了他的仓里。这是三一神给我们的天国的永居的确认书。无论你今后去到香港，在内地，还是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有了稳固的、最安全的归属。大家看到我坐轮椅，我是一个人在香港。啊，那别人就问我爸妈：“哎呀，你儿子一个人坐轮椅在香港，他怎么照顾自己啊？”我爸妈虽然不信主啊，但是他有的时候讲的话还挺属灵的。他说：“他是信耶稣的，他走到全世界都有他的兄弟姐妹，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连在一个城市找到有教会、找到有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归属。”何况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个永远不离开你的圣灵呢？ 我们更不应，我们岂不更应该有天国的归属吗？阿门。感谢主。那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两个故事？路加的记载这两个故事的话，其实很简单，他是要牧养当时的这个门徒。那当时的基督徒呢，在社会上其实有几个会遇见几个不同的犹太人的群体啊。第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法利赛人，然后就是撒都该人啊。耶稣都跟他们起过冲突啊，应该是他们跟耶稣起冲突了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他们就最后把耶稣迫害致死。那在耶稣死后，他们就继续迫害基督徒啊，比如说保罗，保罗还继续迫害，后来他才悔改，把基督徒当作是异端邪教，当作仇敌。唯独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待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友好的，因为耶稣跟施洗约翰是亲戚关系。是吧？这是肉身上的这样讲，而且他曾经还给耶稣施过洗，还给耶稣做过见证，所以他的门徒呢也有一些听过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没有排不会排斥耶稣，他死后也不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当时的基督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关系一直很好。在信仰形式上呢，他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一个是他们都会教导耶稣的教导，啊，讲耶稣的有关的一些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他们都会给信徒用水施洗，只不过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一个是三一神的洗，对吧？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这样的一个友好的关系呢。当然非常好，但是它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分不清这两个信仰的核心的差别，以为两个群体差不多，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就表明他们不认识耶稣原来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当做基督，当做生命的救主，只是把他当一个著名的拉比或者说先知。那亚居拉、百居拉就听到，亚波罗这样讲道，他就把亚波罗接过来，把神的道更精准的更精确的讲解给他听，所以亚波罗就信了耶稣，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生命的救主。所以他从此以后，他不是只讲解圣经，他是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圣灵所赐的能力。亚波罗没有记载亚波罗讲方言，对吧？那保罗呢，也是看到这12个门徒给他传福音，而且传的是耶稣基督整全的福音，让他们重新的去受三一神的洗礼，他们就归入基督，圣灵赐给他们说方言和说预言的能力。其实不仅仅讲方言，还讲到说预言。因此，路加借着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是为了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也就是牧养当时的门徒，你们要明白这两个群体关，这个信仰的核心的差别，不要只是知道两个群体关系好，你们要记得要给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去传福音，要带领他们进入到基督信仰的核心，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得救。路加其实是为了牧养。才记载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基督徒、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你怎么样去给那些泛基督教的人传福音？那基督的教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路加借着这两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又碰不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吧？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大概率是没有的。那经文这样的真理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在香港生活的基督徒呢？弟兄姊妹，其实今天的香港，如果你读懂圣经，你会发现跟当年的以弗所非常之类似。可能所有圣经里面的城市，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以弗所是跟咱们香港最类似的，都是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都是宗教包容的城市， 有各种宗教，还有各种宗教的节期、假期。我们前段时间还过了一个什么佛诞，对吧？放假了啊，我们基督徒也跟着放假，对的。所以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会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也很喜欢选择这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宗教包容啊，意味着不会有信仰的逼迫，对不对？第二个，经济发达啊，基督徒其实跟犹太人一样，也喜欢赚钱的，知道吗？因为我们也要奉献，知道吗？啊，也喜欢赚钱，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喜欢来到香港这个地方生活，赚钱的机会多，远离信仰的逼迫。但是我们也会很容易就遇见各种形式的宗教，其中有一些人的宗教跟我们非常的相似。那有一次呢，我在上水的天桥上面啊，其实也不是有一次了，就经常能够看到那天桥上有一群人，大概有七八个人，他们在那里发传单，还有一本杂志，他们见着人就送。那我在教会遇见一个人，他曾经就在那里接过他们的传单，而且跟他们一起聚会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他们那一群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然后这个人听到我讲这句话之后，他就很惊讶，他对我说，他说这有什么关系，他们那里每个人都穿得很整齐啊，很有修养，很有爱心，而且他们也讲耶稣的哦。那有一次我在公园散步啊，有两个白人啊，就穿着白衬衫啊，打领带，非常有礼貌，他们就主动跟我聊天啊，他们关心我，哎呀，你这个在香港过得好不好啊，啊，你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啦，就聊天。后面他们就跟我介绍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他说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哎呀，我一听我好开心哦，我以为是宣教士啊，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浪费时间啊，我说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也是基督徒，然后他们讲，哎，我们不是基督徒。我说你信耶稣基督，你不是基督徒？他说对，我们是摩门教徒，我们参加的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然后他们手里还拿了一本黑色的书给我看，三个字，摩门经啊。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没看过摩门经，我也不信这个。他说那欢迎你来我们教会，来我们这聚会，他不是用教会啊，他说欢迎你来我们这里聚会。他说因为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基督徒转过来聚会。弟兄姊妹，在香港我们遇到这些群体，这些群体他们看起来有很好的修养，他们也会谈论耶稣，甚至热心传教，他们其实很像当年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停留在部分的真理里面，然后没有进入到真理的核心，甚至把某一些的真理给篡改了。耶和华见证人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他们把圣灵降格为一股力量。那摩门教呢，他觉得这个摩门经是圣经的补充版本啊，很重要，是他们的先知给的。而且这两个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得救需要靠好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在香港这个宗教包容的社会，如果太过中庸跟包容，觉得大家都是信耶稣的，都讲耶稣，不用分那么细吧，只要讲耶稣有爱心行善就可以了，我们基督徒就很容易会把耶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为道德的导师。这种看似相近，这种无底线的包容，其实是我们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要逃避的第一个信仰的陷阱。我们不能太过包容，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有一些核心的，有一些底线的，而且信耶稣基督是要进入到这个核心里面的。我们不能觉得这个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差不多，反正都是信耶稣，都是行善就可以了。这样包容的一个城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包容也有边界的。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 有一条不可妥协的边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传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相信耶稣的基督的作为，这两个加一起才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核心它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删减的信息的模块，它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它是整全的福音。那如果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我们不去谈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只谈这些信仰边缘的东西，没有办法带他进入到这个信仰核心的。那除了这种无底线的中庸包容这个信仰陷阱之外，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香港，我们还要警惕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的陷阱，就是福音的幻影，就是把耶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成为部分的主。因为在香港这个快节奏高绩效的社会，其实基督徒很容易 formal 的，这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内卷的文化塑造的。我们常常生怕自己被淘汰，然后就会有焦虑。当你看到别人都在疯狂的考证卷 AI， 你就会焦虑自己停滞不前。就好像我当年读书的时候，看到我同学在那里打着手电筒学习，我虽然作业做完了，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我总觉得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还没学啊？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 AI 带来的这个裁员潮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在卷起跑线，我相信你内心的这个焦虑跟恐慌，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你的人生每一步都不能走错，我们很自然的会把这种强烈的求生欲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信仰当中，这无可厚非。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请你警醒，你要告诫你自己，如果我们只是让主耶稣处理这些外在的焦虑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的主宰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这是我们要坚决逃避的第二个属灵的陷阱。因为他把以神为本的这个救恩改版成了以人为本的信仰的消费品。如果我们信主只是为了名校，只是为了成功，只是为了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工作一切顺利亨通，不要有任何苦难，那我们不是在敬拜和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是在买一份防焦虑的保险。弟兄姊妹，有个牧者讲得很好，他说如果耶稣不是你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基督来，他要给你领受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他说我要来要羊得什么？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你的生命是胜过你的饮食的，对不对？你的生命岂不胜过你的衣服，岂不胜过你这些追寻的短暂的这些东西？曾经有个弟兄，他要我们为他祷告，让他求工作，摆在他面前有一份很好的机会，大概是几万分之一的一个机会让他去选择。然后最后为他祷告，哎，还真的就被他录取了，这份工作就属于他。结果他有了这份工作之后呢，这份工作就成了他的辖制，因为不想失去，要好好表现。然后呢，从此以后聚会也不稳定，团契也不稳定，主日也不怎么来，慢慢的远离了。结果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离开了那个工作，那个工作没有保住，他又回到教会当中，他在我们面前做一个悔改的见证。他说我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在需要工作的时候我把耶稣当主，让他给我这份工作，结果呢，我有了这份难得的工作之后，我就变成我自己是主了。主啊，你不要管这部分，我自己来啊，我自己来，然后靠自己 去经营他的这份工作。其实有些弟兄姊妹的婚姻也是这样，我发现，他结婚之前他会做婚姻辅导的，那结完婚之后，主，哎，不用，家庭祭坛不用，哎，我们俩可以自己来处理我们的婚姻，啊，我们俩靠自己经营，啊，结果基督在家里面好像没什么位置。我也听过这种故事，弟兄姊妹，基督不是你部分的主，不是只是管理你难处、焦虑的那个主，他整个的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顺利，他也要掌管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交给我们的主，因为所有的东西他都能用来更新、塑造你的生命。他不是部分的主，而是完全的主。如果基督只是部分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最后，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开头讲那个老乡告诉我啊，不会讲方言，你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洗，这句话把我给整 formal 了。我感觉我很恐惧，我就去找我的传道人。其实当时心里还有点生气的，我觉得我这传道人是不是不正宗啊？是不是哪里学的野狐禅？结果我的传道人呢，就只给我发了一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29节。难道都是使徒吗？难道都是先知吗？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那一刻，我的 formal 彻底消失了。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什么是“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那一天，我反手就把老乡的微信拉黑了。最后，弟兄姊妹，哎，我们请思琴能不能给段音乐，好不好？我想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段的反思、默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查考了什么是圣灵的洗。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洗不是要赋予我们某项神秘的技能，而是圣灵，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洗，将我们彻底归属于他，洁净我们身上的罪，从此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完全的救主。弟兄姊妹，在香港这座快节奏、高绩效，而且充满多元信仰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掉入信仰的陷阱，不要把耶稣基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为一个高尚的道德导师，把耶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成为部分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真理之后，我们不能只是带着暂时的感动、暂时的清醒走出教会。在我们下周回到你的合场、回到你的办公室、实验室、你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或者说你接下来会面对某一些信仰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反思，并且有一些具体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反思我们的终极的安全感到底绑在哪一个证件上面。是香港永居的居民身份证，还是你的工作证，还是神给你的天国的认证？我们反思，我是否为了追求体面与包容，而模糊了十字架救恩的边界？当我们看到那些有修养、有爱心的那些群体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滑入了大家都是信耶稣，不用分那么细的属灵的陷阱？我们是否曾经稀释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唯一救我们的整全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反思自己是否在用世界的 KPI 来绑架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潜意识里，我们想要神解决我们的焦虑，想要神给我们一份属灵的防焦虑的保险。而忘记了他是我们生命完全的主宰。我们是把耶稣基督当完全的救主，还是一个招之则来、非挥之则去的功能性的保姆？弟兄姊妹，真理会带给我们自由，但真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活生生的属灵生命的实践。我下周邀请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参考以下的几个属灵的操练， 在你的合场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去有以下的几个操练。比如说你可以每天清晨做一个主权移交的祷告，你可以在你出门之前，你打开电脑工作之前，做一个很简单几十秒的祷告，说主啊，今天我的业绩不决定我的生死， AI 的裁员潮也无法夺取我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归属，圣灵已经施洗我，我是你仓里最稳妥的麦子，今天你不是我的功能性保姆，你是完全的主。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清理你的祷告清单，你看看，你找一个时间，你把你心里面的祷告事项列出来，你看你要有哪一些你要为你的工作、儿女、前途所做的这样的一些的祈求。如果其中有一些是你觉得是把耶稣工具化来满足你焦虑的内容，你可以向主认罪，重新写一个简单跟随的祷告，你说主啊，如果你不是完全的主，你就完全不是主，我愿意放下操控，让你在我的焦虑上做王，因为我的祷告在我未祈求以先你就知道，因为你要来是要让我得丰盛的生命。最后你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去捍卫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你可以刻意花时间去装备有一些你还不够明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身份跟作为。如果你在街头或在社交当中遇到有一些人他谈论耶稣，但是并不把耶稣当他的生命的救主，你不要被这些外在的爱心形象所迷惑，而是你能够去倚靠圣灵的能力，将整全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愿我们从今天起，无论你在香港的什么地方，都能安息在主完全的掌权当中，让主做你完全的救主，活出真理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我们生命中用来换取福分的部分，而是完全的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把你当作应对香港高压生活的功能性保姆或防焦虑的保险，只求职位稳定或孩子进名校，但是却不让你主宰我们整个的生命。感谢圣灵借着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这群在异乡打拼的人不必为一张香港永居的身份证或属灵的高阶认证而焦虑而惶恐，因为在受洗归入你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将天国的永居确认书赐给我们，将我们这颗麦子安稳地收纳在天父的仓里。求主赐给我们辨别真理的智慧，在这宗教包容的城市当中，不被模糊的信仰所迷惑，能够坚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整全福音。让我们回到办公室，回到家庭跟社群当中的时候，不被内卷的文化吞没，而是能够带着从你而来的终极归属感，安息在你完全的掌权当中。愿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